这些日子我们一直交通到十七世纪时期，在天主教中间是有一班属灵的伟人被兴起来，那在过去的几周我们看见这几位他们是重点注重在基督的内住啊，那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那其中有交通道叫莫尼诺的，他写过《凌晨指引》，那这本书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舍己，教导我们怎么样与主同死，然后这本书在当时影响非常的大。那同样的，在上周我们交通道劳伦斯一生，他最注重的就是与神同在。我想这本书我们如果能够看的话，它是很薄的一本书，但是却是影响非常非常多的人在与神同在的这件事情操练上很有很大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位神所使用的使女哈，就是盖恩夫人。我想她所写的馨香的墨药，很多人都读过这本书。这本是关于他自己的传记哈，在馨香的墨药这本书哈，我们如果去看，它是一本就是十架经历的书，很多他怎么样被破碎哈，在这本书里面可以来看见。那我们今天会有一点时间来分享哈，这本盖恩夫人在顺服这件事情上他的学习。其实顺服这个产业，早在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得着哈，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产业。主借着顺服败坏仇敌，好，借着顺服败坏那个掌死权的，他为我们赢得一个何等丰盛的产业。但是当年日一直过来，这个产业似乎好像不见了，因为人的己哈来占据了整个。所以我们看见说，为什么我们来看盖恩夫人，她所学习的就是我减少，主加增。只有这样子才能活在一个顺服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说，盖恩夫人她留下一个恢复一个绝对顺服的这个产业。如果从这本馨香的墨药，我们就可以看见她在这件事情上学的是何等的彻底哈。那我们看见神使用盖恩夫人在十七世纪的法国，在那里她传一个真正合乎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哈。她因为生活的见证，还有他在生活中的学习，他的言论，还有他所写的许许多多的书，像我们所知道的还有一本叫做简易祈祷法，也就是现在我们他这更早之前是叫简易祈祷法，现在叫做更深经历耶稣基督，这本书也是影响非常深远。那在当时呢，他不仅把真理传给当时的天主教徒，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他站在基督信仰的根基上，把很多的真理帮助了当时的许多天主教徒。然后盖恩夫人也帮助一般的一些初信的信徒，他在当时有很多的影响力。所以像他所写的馨香的墨药，还有简易祈祷法，在当时这些影响后来三百年的基督教许多的属灵人，像我们所知道的辛钦朵夫还有那个摩拉维亚那时候的一般信徒，那也影响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他在他的虔诚跟属灵的深度方面有很深的影响。那我们接下来所知道的宾路易斯姆，还有穆安德烈宣信，一些这些二十世纪主要的属灵人物，其实他们都受盖恩夫人有很深的影响，借着这些他所留下来的这些属灵书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因为这本馨香的墨药它在当时影响力很大，所以激起很多宗教势力的攻击哈。那这成为反对盖恩夫人的一个导火线。我们可以看见它还有另外一本书，就是雅各注释，这本书它在当时就成为它被控告的一个因由哈，所以它被判为异端，还有就是它是异端，然后好像违反天主教的很多的教条，所以他被逮捕，最后被监禁在当时那个声名狼藉的那个叫巴斯底监狱，他就被监禁在那里。所以我们看见他在盖恩夫人一生啊，他是经历了各样的十字架哈。那有在这本书中一开始他就提到，他说这一条路啊，会使人大失所望。他说呢，因为神最大的工程是要建筑在人里面一无所有的根基上。我们一想到神不是借着我们，他在建造以前 他就必须拆毁。我想这是他最深的一个经历哈。他说神不是要建在你已经有的，乃是要建筑在每个人里面那个一无所有，所以他必须要把我们里面已经有的完全要拆毁哈。所以他说当神呢要在我们里面建造他的殿的时候呢，他就要彻底拆毁那些我们用人的技术用虚华一些华丽的那些建筑在我们里面的，他都要从这些来拆毁，而且要叫你看见我们要看见说神要在一个人里面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呢，他就要完全拆毁人借着自义所建造的房屋。那我们看见说神在这个世上要建造的就是他要拆毁人所正在建造的，我们一直在发展的就是正是神所要拆毁的。他看见了这个点，所以他特别自己也在这个经历当中，好像神他要用拆毁的方式来建造他的教会，来建造他的殿。那我们看见在这个在新约时代，神也是借着这样来建造他的教会。他把那个立法者其实就是他自己，主自己就是那个立法者，就好像囚犯一样把他定为死罪，而且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只要知道我们这个自义和神的计划是何等的相反，跟神是走在一个背道的路上，我们就应该要非常的自卑，也该绝对相信，不可以自信，不可以靠自己。所以这是干妇人她在一路上神制作她的路上她所写下来。她说他这里有一段话，他说你若领会我对你所说的一切，你就不难懂得神对付我。他说我是那个最小的一个他神对付我的计划。他说神乐意啊用一个最不堪的人来彰显他的恩典，然后叫我们知道我们得着恩典不是因为我们的功绩，是因为他的旨意。所以他一生就是在经历这个，他说神呢要拆毁那个高傲的，再从拆毁中重新来建立，他要用那些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他用那些被人藐视的来服侍他。这真是神的智慧，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他的传记中来看到。所以我举一些他在其中的例子，当我再重新再来看过去，好像看这本书的时候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觉，就觉得好像就看过，但是再来读的时候就觉得很甘甜，每一段。那其中有一段描述他就讲到，其实我在读的时候就想到说，真的说就像雅各说的，以利亚是与我们同性情的人，这样一个被神大用的一个他的使女，其实跟我们也是一样同性情的人。今天他在他里面描述一段，他讲到他那个怒气的时候，觉得是他说他的怒气实在是骄傲的女儿。你知道盖恩夫人是非常美丽的，她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在当时一个尊贵的妇女，非常美丽，她的美丽成为她的骄傲。她觉得她就看不起很多的女士，不管她们怎样，她就没有一个人比她更完全。所以她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尊贵的妇女，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所以她这里讲到说她就定下一个，所以她常常在她里面，她说常常有个怒气会出来，因为她看不惯人所做的。所以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说就不该让任何事情让他发怒。他说在人的里面骄傲是最后死去的，在人外表的行止上脾气是最后死去的。所以一个人完全向己死，他就没有怒气了。所以他就发现说，其实有时候他觉得好像自己很有恩典，那个怒气好像被对付完了，但是在什么时候就又出来。所以一次一次他就借着这样的对付，然后他说有的人充满恩典的高油和安息，好像在一个充满了爱很跟光明的路上，他以为自己的灵命已经到了登峰造极。他说岂不知他们错了，他说其实在他们里面还有怒气的冲动，因为这怒气是最后死，他说还有怒气的冲动，他们所以不发出来是因为恩典的甘甜，然后有一种神秘的能力把那个怒气压住，如果一放松他们立刻就要犯罪。他经历这个，因为神在那个内住的圣灵在他的里面，他常常借着与主的亲近，但是我们有去读他其实要跟主亲近，其实是他没有办法祷告，因为他受到他的婆婆他的丈夫的拦阻，他根本没有办法，他只要一闭上眼睛马上就被责备， 所以后来他在简易祈祷法里面特别讲到用什么，用心来祷告，然后用心跟神有一个接触。哎呀，这个是一个很宝贵，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读那本简易祈祷，就是更深经历基督那个耶稣基督。然后有一次他说，因为他说当有人认为自己很温柔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没有东西去刺激他只是被盖着而已。他说但是当有什么事情一刺激他，他立刻就会被激发出来。他们以为他的脾气已经死了，其实他们不过是睡在那里，没有什么什么激动他们而已。所以这个他自己也是很有感觉，是这样当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好的时候，神就又兴起一个环境，所以他觉得一直常常一个十字架就来，一个十字架就来。但是就着干夫人，他是欢迎那个十字架，他就顺服在神所安排给他的那个环境里面，因为他知道神是要借着这个要致死他那个己，然后让他蒙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他在这一点上面的学习，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在生活中我们事实上是可以操练的。那他自己也看出，他说那个常常脾气或什么，或是那个恶习又来的时候，是因为怎么样？他对神冷淡。当他对神跟神的关系一出现问题、一冷淡的时候，他说：“我以前的脾气又活了。”因为我们刚刚说好像是睡着一样，但他就好像又活起来，而且又加上不仅活起来，而且加上一个虚荣心。我们刚刚说他非常美丽这是一个美女，所以他就很就那个骄傲的心也进来了。所以他说，因为他自爱自理看越看越欣赏，所以他有一个他说他有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照镜子。他很喜欢照镜子，他常常照镜子，他觉得实在是太美。他说常常也说，世上还有谁比我更美所以他这个就进到他的里面。但是他自己发现说，那个自爱的心一进来，爱神的心就出去了。就有一个代替进来，他那个就出去。他说，所以他说他就自己他这里写的，他写说，他说我的神啊，他说如果人知道祷告的价值和你跟你说话的益处谁都会努力去做的。他说祷告是一个坚固的营垒，所以他每次当一回到里面的时候，好像那个仇敌那个就会从里面出去。所以他这是仇敌所不能破的，只有借着祷告。所以他说他可以攻击在墙外吼叫，可以在外面，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忠心的祷告那他就伤害不到我们。所以他把那个秘诀所以他有一本祷告的秘诀，就是简易祈祷法，那个秘诀就来交通出来。为什么他们一次一次他能够接受那个十字架，一次一次就借着祷告。我们说他是用心来祷告，因为他环境的关系。他这个我们看见，其实他一生其实从一开始他就是在一个十字架的功课里面。他的母亲怀他的时候，在八个月的时候，他母亲受了一次惊吓，他就早产就生出来。那早产出来以后就被放在他们就放到那个护士，就像我们现在护士那里观察，因为他已经好像奄奄一息这样子。那他父母看他可能也没有什么，可能活不了了，就没想到没有多久，就是一段时间又活过来所以他们就再把他带回去。但是他妈妈不喜欢他，不晓得为什么，他母亲就是不喜欢这个女儿。后来很爱他的儿子，所以重男轻女，就是然后对他很忽略。所以他在小的时候大概两岁多，也就是被送到在使女的手下来带，然后常常也是受很多的苦，常常跌到地窖里，因为那使女根本也不太照顾她的，常常跌到地窖里面，就是常常都快要死去，然后又神就保守她，也没让她死。所以你看她一生从小就开始经历这些的患难，但是神在她的里面一个很特别的有一个吸引力抓住她，她爱神，她就被神所吸引有一个来吸引她。但是当然她讲到她自己天然那个生命，她除了那个照镜子，喜欢照镜子以外，因为喜欢那个美貌，但后来神让他看见，你只看见外面这个美丽，你没想到自己里面那个丑陋那个腐臭的灵魂。哎呀，他就是这个发现，所以他就虽然他就觉得说自己把自己好像很文雅，但是没想到里面是这样的，神就光照他，所以他就愿意去对付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他就是他特别喜欢看小说，我想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特别喜欢看那个手机， 现在有什么哈 Line 啊，有什么 WeChat 啊，我想他一下子我们就盯着他看，但他记得他就讲，他说他特别喜欢看小说，尤其是那个浪漫史啊，看小说啊。那但是神就光照他说，发现这个浪费他非常多的时间，就把那时间哈、啊，而且他就说，他就突然一个发说，这个小说真是败坏年轻青年人的很奇妙的发明。那么把它引申到今天，我们觉得这些电子产品也是哈、哦、很败坏我们人心的很奇妙的发明，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浪费多少时间在那些好像真的被偷走了，时间都被偷走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就又出一个结论，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魔鬼最反对的就是祈祷和实行祷告的人，好，所以他知道，因为他知道祷告是击败他的工具，所以他把你所有的时间都剥夺哈，最好你都不要来到神的面前。那他肯让我们做其他的事，你去做什么都没关系，但是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就开始用意想不到的环境来攻击你。他说用意想不到的十字架，好，那这样子，好，所有在当时啊，所有能够来藐视他、来攻击他的，全部临到他的身上。他当时你看，他的婆婆厌恶他，丈夫也是这样，婆婆虐待他，丈夫虐待他，然后连使女都看不起他，所有的人都看不起他。所以你会发现很奇妙，这个人好像真的世上的人没有人爱他哈，但是感谢主预备了一些的属灵同伴，在他的生命历程当中有一些的帮助，然后帮助他一次一次的在转向神，转向神，然后神就再继续在他的里面来做。所以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停止祷告就是弃绝那个活水的泉源。所以今天要鼓励大家，我们真的是要来操练祷告的生活，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大哈。这跟天上有一个连结，所以借着祷告我们可以从天上得到一个保护，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保护啊。就记得在最近跟一个姊妹开始哈、啊、她说她活得很累，我说为什么很累，她说我觉得，我说你很累是因为你离神太远了，所以你就觉得累哈、啊、那我说你要不要开始恢复，然后她就答应。结果第一天我们开始愿意一起读经祷告，花一点时间哈、啊、我就每天陪她花一点时间在电话中读经祷告。第一天她就遇到难处了哈、啊、所以你看仇敌多么不喜欢我们来读经祷告哈、啊、来亲近神。他说第一天他就遇到很大的难处啊，他下午就打电话，我说那怎么样，要停吗？他说哎呀，我们会遇到的，世人我会遇到。我说对了，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有可以依靠的，所以你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就继续哦，你继续站住，仇敌就怕了，他就自动会离开你。那他你现在你不下定决心啊，这件事情你永远没有办法胜过，所以就继续哈、哦、那一次一次啊，第一天他自己就很主动，就每一天这样，所以我们就求主来保守哈，叫这样的祷告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要停止。祷告是一个守望，就是一个围篱，把我们圈在神一个安全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好，那我们都需要这样来学习。那我记得啊，就是在我们去读那本啊《馨香的末药》的时候，我们看见啊那个翻译的余承华余弟兄，他在中间他提到，他说他以前读这一本《盖恩夫人自传》的时候，他当时并不觉得怎么样，他就就是读过而已。但是越读呢，他就后来就越想越过，他就越就开始想念这本书，想要再来读一次，因为他觉得里面哈、啊，他看见到一件事情。他说，如果要做一个爱神的人呢，你就要彻底来行神的旨意。那要有完全的奉献，而且你若盼望说对最绝对有过一个没有己的这种生命哈，那就一定要完全倾向十字架不可。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一听到十字架，哎呀就是受苦，其实十字架是叫我们得着自由。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何等受限制，他在穿上一个肉身在地上受各样的限制，而当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那一刻，那个肉体被钉死，主耶稣得到一个很大极大的释放，他那个灵从这个肉体中出来啊，就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自由今天也在我们里面得着荣耀，得着荣耀的这个基督的灵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十字架不是一个苦，不是叫我们受苦， 乃是叫我们得着自由。啊，所以干夫人在她这一段的经历当中，她看见这个是一个唯一一个蒙福的道路，就是十架的道路，这个是唯一可以叫我们与神更亲更近的道路，就是十架的道路。所以他欢迎各样的十架来到在他的身上，所以到一个地步，他被制作到一个地步没有挤，所以他就说他的生命就像什么，一滴水滴在大海里面完全消失了啊！所以他一个过一个没有挤的一个生活，其实这是很难，但是我们看见他天天在一个操练的里面，天天在一个愿意舍己大小的事情中学习怎么样哈、啊，没有自己，完全是主啊。所以啊，当我们去看这本书啊，建议大家可以去读。所以虽然我们看见说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他的信仰是直接建立在圣经跟圣灵的引导上，所以当我们在学习我们要得着绝对顺服这个产业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的根基，就回到主的话，还有我们需要圣灵来引导。好，他是一个清楚认识神而且跟主有亲密交通哈，凡事随从圣灵的人，这是我们的一个榜样。那盖因这个夫人他在所说，他说他常常回到他的里面来寻找神，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就是说我们要回到深啊我们里面的深处来遇见这位神。当主耶稣对门徒说哈、啊、保惠师要降临哈、啊、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啊，就说那日子你们就知道我在父的里面，那你们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我们信主以后呢，神就赐圣灵啊在我们的心的深处，就像一个印记一样，有圣灵成为我们得救的印记，所以这个我们是要宝贵的，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用到外面去找，回到里面与主亲近，就回到里面，因为内住圣灵就在我们的里头。所以我们还要一方面就借着我们的信心，借着住在我们最里面最深处的这位圣灵，我们就可以来亲近我们的神，每一次回到里面他就带领我们，就专注在神的身上，他就把他的游荡所有的心思就会把我们带回专注在神的里面，从我们好像很多的纷扰事情把我们带来到神从啊那个最深的那个中心啊。所以我们常常到回到里面，进到里面来与神，至圣所就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里面啊，神就住在那里。所以我们看见盖恩夫人所恢复的这个属灵产业，其实这是我们今天都可以得着的啊！今天我们也可以来操练，因为他爱慕主，他就把让自己被神带到一个没有己的地步啊。那个说在里面他说到怎么样，就好像拆毁到一个石头，不留在一个石头上面，所以在他的里面所有出来的都是完全出于神的啊！所以他喜欢领受一切从主来的十字架，因为他都以为这个是神给他极大的祝福跟恩典。所以当干夫人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写了一首很美丽的歌哈。那他大概有人把它翻译出来，他大概的翻译那个就像下面这样，那叫做这首歌呢叫做囚徒之歌。他说我是一只笼中的小鸟，远离了佳美的田野山林草香花草，因着你神被囚，我心何等欢乐，所以我终日唱歌向你吐露柔情，你用慈绳爱索捆绑了我浪漫的翅膀，却又俯首细听我幽静的歌唱。哦，甜美的爱激励何其深沉，甘作囚奴不愿高飞远遁，谁能试透此中铁窗风味，因着神旨竟会变成祝福和恩惠。亲爱的主，我尊重敬爱你所定的道路，但愿万有举起心口向你赞美直到永古。我们从他的传记里面就可以看到，这是神指头的工作，在他的身上的雕刻，他的剥夺。当我们再一次读盖恩夫人传记这本馨香的墨药的时候，我就想到尼弟兄有一首诗歌哈，今天神这个工作也要做在我们身上。那我想到你弟兄他有一首诗歌是在386，你若不压橄榄成渣，我就想到这首诗歌。这首诗歌过去我唱的时候啊，他翻译成他的名字叫做练我 玉金，就锻啊锻炼啊那个熬炼的炼，火字旁的炼我越来越像金金啊，炼我玉金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个那首诗歌啊，我就想到这首诗歌，那我把这首诗歌作为啊今天的结束哈、啊。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炼拿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成酒。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你是否要鼓我心弦，发出你的音乐？是否要使音乐甘甜，需由你爱来苦虐？是否当我下倒之时，才能是爱的心？我是不怕任何损失，让你若你让我来相亲。主，我惭愧，因我感觉总是保留自己。虽我也曾爱你受你雕削，我却感觉受强逼。主，你能否照你喜乐，没有顾忌去行？不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求你欢心。如果你我所有苦乐不能完全相同，要你喜乐需我负恶，我就愿意多苦痛。我要赞美，还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虽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钱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乐可保？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副歌说道，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我们先祷告。亲爱的主，真的求你在我们里面能够创造一颗爱你的心，主，我能够肯倾向卑微羞辱的十字架。主啊，唯有十字架是蒙福的道路，是你为我们所拣选最好的道路，是进入荣耀唯一的道路。因为你在地上也是这样，主，不让我们因为苦难而灰心。主啊，你真是求你兴起人来，兴起一些不顾一切来爱你的人来。主啊，给我们力量，主，叫我们肯舍弃从前所不肯舍的，主啊，能够放下从前我们所不肯放的。主啊，给我们一个绝对顺从的心，一个愿意完全奉献的灵。主啊，叫我们能够失去我们自己，在你的里面。主，愿意你在我们里面做王，主完全来掌权。主，我们赞美你，主赞美你，使我们在地上所活出来的就是你的自己，叫我们行事为人都来讨你的喜悦。愿意你这样来握住我们，祝福我们。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